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要赐下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去从得着的是主你自己的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求你祝福祝福孩子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就愿你的话今天真的是就真真实实丰丰富富的领导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都能够有所得着，不是靠着孩子的能力和本事，乃是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这样子丰丰盛盛的供应给我们这样一个群体，也这样丰丰富富的带我们的家人每个星期都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一同来侍奉你，一同来敬拜你。就愿主你按着你的份来祝福我们，与愿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主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所对我们所讲的话。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或者是跟大家问大家一个，也许真的是个问题，就是你对嫉妒这一个词语熟悉吗？就是你身边会有发生嫉妒人，或者是说被别人嫉妒这样的状况吗？有，对吗？那我自己的身上就有这两种状况。一方面呢，我会嫉妒别人；另一方面呢，别人也会，我也是别人嫉妒的对象。我记得在小的时候，甚至是现在大了都有，很多人就很嫉妒我很聪明。就是别人要学很久才能学会的东西，我一下就学会了。或者是说嫉妒我呢，很有临时记忆性，在考试的时候呢，不用多多的复习，比较短的时间就能够记住这些天文地理啊，这些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那还有人嫉妒呢，还有人嫉妒好像说啊，我身边得到了很多的爱，有父母的宠爱啊，有外婆的宠爱，有姨妈的爱啊。那在我自己身上呢，有时候我看到别人呢，也会羡慕嫉妒恨，在大陆有一句词，对吗？你会很羡慕他，很嫉妒他。那嫉妒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一个人会嫉妒吗？一个人不会嫉妒，对吗？一个人，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该隐就是这样子的，他是亚当和夏娃从神所得的，在圣经记载上面哈，是第一个孩子，是好像是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所生的第一个人。好像之前他还有一个弟弟是亚伯，好像之前是相安无事，但是当亚伯出现的时候，好像就影射出了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的嫉妒。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讲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4:1-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的这个经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好了，请后面的帮我打出来。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三节和第四节是讲什么呢？是有一日做了什么事情呢？该隐和亚伯，就是有一日该隐献祭，亚伯怎样也献祭。那么该隐他本身是种地的，所以他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亚伯呢，他是看守羊群的，所以亚伯呢将羊群当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来献上。所以本身呢好像是相安无事那人和他妻子就是亚当跟夏娃生了该隐，然后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然后亚伯是牧羊，该隐是种地，这个是相安无事。可是当这两个人做同一件事的时候就出事了，因为该隐拿了地里的出产作为祭物，然后神没有看重，然后亚伯拿他放羊的圣经加了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头生的，还有一个就是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祭物。圣经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的留白，他没有讲该隐献上的到底是不是出熟的，或者是说献上的是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有讲献给耶和华的是最好的嘛，拿出熟的果子，然后拿最好的献给神。那圣经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讲该隐献上的是哪一种，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上下文的理解去猜，他献上的可能未必是出熟的和最好的，他可能是献上的是比较普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里地方有一个留白。那么但是那个结果就是他生气了，因为耶和华看中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这个祭物，然后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在这里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啊，看自己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一个好人，就是我按时上学，按时放学，按时交功课，然后呢我也按时到教会，我也定期侍奉，然后定时做十一奉献，或者是说我也乐于助人，我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好人的标准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去发生。但是可能就是在某一天，你办公室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他跟你差不多，他不多不少，就比你高那么一点点，比你漂亮这么一点点，也许老板呢就在平常做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多看他一两眼，然后派工作的时候呢可能老板派给他的是三个 file， 派给你的是一个 file， 你就在这边可以想了，这个老板是不是喜欢他多一点呢？是不是看中他多一点呢？他就从此成为了你的什么眼中钉啊。那本来我们是没有事的，本来我们是好好抬抬的一个好人，可是当对方，当我们的身边有一个他出现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的同类，我们的同龄，那如果相差太高，可能我不会去羡慕。比如说我不会羡慕 Charles， 他是一个啊非常非常事业成功的人，因为他比我大太多了，我跟他对不起，赵总也是很年轻，就是我跟他没有这种同类的比较。但是可能我会啊比较跟我这个一起读书啊，然后一起后来又一起侍奉啊，又一起参与读神学的这样的小姊妹，然后我就会看他，哎，怎么好像他比我更蒙喜悦呢？啊，我的心里面就开始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是我不晓得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这个人呢，可能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你的兄弟姐妹，也许是你的姐姐，也许是你的妹妹。可能你的妹妹呢就很羡慕你长得比她漂亮，很羡慕你比她能干啊。也许作为弟弟呢会羡慕哥哥啊，总是家里面头生的，总是最得宠，总是最能够去啊把父母呢好像食物里面分食物的时候，好像都是那个哎。好像最好的那个没有什么烂的那个苹果是给他，好像我这个怎么就是没有那么红，然后就好像哎还有一个黑斑是不是烂了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就会产生这样的比较。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按着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我们身边就出现一个影射我们自己的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恶就会被勾引出来。那我不是在讲是说我们是一个恶人，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是有一个善还有一个恶在我们当中的。就算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那些的犯罪分子，也许他面对他的老母亲，他还是可以帮他洗脚，还是会泪流满面。可是问题是，平常在一些的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我觉得神真的是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他会放一两个人，就是会来陶造我们的生命。当然，这一两个人可能是勾引我们里面的那个发出来的那一个影子，或者是那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看亚伯做了什么？亚伯什么也没做，对吗？圣经里面讲。亚伯什么也没做，而且亚伯也不是那一个特别萌宠的人，他不是头生的，他是老二，然后他的出场呢也不是说啊、那个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就生了该隐，然后圣经还给该隐这个名字一个解释，就是得啊、然后说我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然后当亚伯出场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个人本身的一个地位，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从属者，他就说生了什么呀，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就是然后那个就是说 again 就是夏娃 bear 就是该隐的 brother。 他就是其实亚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做，他做的就是他献上了最好的，就是他所从事的，他所做的工作这个领域当中，就是放羊，献上了头生的，还有献上了有脂油的。然后这一点就让该隐生气了。该隐自己本身也是想努力做一个做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好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要求他们来献祭。这个第三节就看到是该隐知道要向耶和华献祭，他自己愿意向耶和华来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讲，我们有的时候会用着我们自己的方法，会用着我们自己的事情再去成为一个好人。每个人对成为一个好人的方式或者是定义不一样。可能对于我来讲，成为一个好人就是做一个乖孩子，做一个很乖的人，父母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领导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做的事情上面，我要觉得我要做的比别人好才是好。可是当你身边有那一个他，当那个亚伯，你的兄弟亚伯，神要用他来陶造你的那个亚伯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一个恶就发出来了。也许我 也许就是说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清楚。我们现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在座的哪一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恶的人，因为我们会看不出来，会看不出来。但是当我们自己的心里知道，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会明白，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就是单单的当你去面对他的时候，或者他在你眼前晃的时候，他出现在你生活的圈子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种的嫉妒恨，那种的愤怒就会被勾引出来。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亚伯。这个人有问题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第二点讲的是什么？是出了问题怎么办？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出了问题怎么办。那第五节我们看到，就是该隐大大的发怒，就表示他出了问题了，他有怒气了，他不开心了。那出了问题之后怎么办呢？看一下神给他一条的出路。然后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这个变了脸色在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你的脸掉到地上了呢？就是说拉得很长，是很不开心，很愤怒，很愁苦，就为什么你的脸掉在地上了呢？然后神跟他讲的一条出路就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悦纳就是被高举的意思。再一个就是，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然后接下来呢，他用了一个我们主动的一个形式，就是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个他就是讲罪啊，说罪他伏在我的门前，罪有一个 desire， 他恋慕我们，可是你却要制服他，你是要去 control 他。所以我们人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发怒这个东西不是问题，问题是当你发怒，当我们的那一个 object 那个他影射出来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我们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处理，我们去要控制住这个罪，这个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是该隐却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该隐就任凭罪在他身上发生。然后呢，这个罪的一个特性就是会扩大，然后会波及他人，会越来越大。那么该隐做了什么事情呢？就看到第八节，就是该隐跟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我自己在想呢，这个可能有点灵异解经了啊。这个田间就是该隐他种地嘛，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在他比较在这个地方他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然后就把他杀了。就是因为该隐没有处理好他自己心里面这个怒气，没有处理好他对亚伯的这种的看不惯也好，对神的这种的抱怨也好，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这个杀人案，他就是把亚伯给杀了。所以我们人自己怎么去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呢？怎么会处理这种令我们不舒服的感觉呢？刚才我讲说是眼中钉啊，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眼中钉呢？就是把它杀了嘛，把那个眼中钉拔了嘛，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嘛。把我看他不顺眼，看这个人不顺眼，在我跟前晃来晃去，那么找个机会陷害一下他，或者是除去这个眼中钉，感觉上好像是这个是我们人自己的方法，就是不喜欢就把它给除掉，感觉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真的是有用的吗？真的是 work 的吗？当亚伯去这样去做的时候，没有处理罪，没有反省自己，而是任凭这个罪的后果产生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桩的这种的谋杀案。所以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去处理罪，或者是处理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的那个问题，没有按着神的方法，想要用按着我们人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死胡同一条。 我在这里不讲死路一条，因为最后神也没有让亚伯死，但是这个地方是死胡同一条。你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会让这个问题在你的身上继续的去发达。在这个地方，该隐他向神发怒，然后我们圣经里面也是没有讲他发怒之后向神抱怨什么样的怨言，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也许该隐发怒就是觉得神，你为什么看不中我现在的东西？你为什么看上了我的弟弟，我的塞劳线上的东西，而看不中我线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的那个背后就好像是说，哎，他有神的看重，我没有，或者我少了，或者是我不够神对我的好，我不够神对我的看重。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试探，这个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当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怒，我们才会陷入那种的嫉妒。也许你可能会圣经的十诫当中也说，不要去贪恋别人的房屋啊，不要去贪恋别人的妻子。你为什么会贪恋别人的房屋呢？你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比你的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出生的环境是怎样，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怎样。可是一个人的经历是好是坏，不能够说明神对他是好是坏，这是我们思维当中一个最大的盲点。我们经常用我们的思维就是，神对我们好，就应该让我们样样都好，所有的事情都好，我的出生也要出生的好啊，我的读书也要读得很顺啊，我的工作也要拿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办签证也要办得很快，然后我想要去什么地方旅游我也要去啊什么地方旅游。还有就是对我好是什么呢？就是神，你看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我已经献祭给你了，你还不悦纳，你看你对我真的是不是好。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的去质疑神，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拿了我们可以拿到的最好的给神，好像但是神好像还说，哎，你要去反省一下，你若行得好岂不能悦纳吗？我就会很生气，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很生气。那个思维的盲点就是就会从，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你觉得这是神对该隐的一个惩罚呢，或者是说神对该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判断呢，还是神对该隐的一个邀请呢？邀请去处理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呢？啊，当然我把这个好像把这个答案都给解开了，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邀请。其实很多人看不懂这段经文，或者是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刚开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这段经文很有问题，就是会觉得就是觉得该隐好像很无辜啊，就是很委屈，同样都是献祭，那为什么神没有看中我献的呢？那后来他发怒有理等等，后来导致他犯罪，所以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神首先偏心，神首先偏待，没有看中他献的，看中他弟弟献的，所以才会有问题。但是当你去反过来想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岂是真的在惩罚他吗？岂是真的在咒诅他吗？岂是真的在去判断他吗？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我们有善有恶的一面，然后在一些特定的情况，在一些不小心的时候，当一些特定的人出现的时候，就会勾引到我们里面的那个恶会发出来。在这个时候有怒气没问题，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一个条，给我们一个邀请，去思考一下，哎，我们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有问题的不是我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怒气，不是我们的不开心，而是有问题的是那一个罪的问题。因为神说罪他就伏在你的门前，就是躺在，原文就更加清楚，就是 lay down 在你的家门口啊，就在这个地方，就等着你来召唤他，就等着你来开门，他来钻进去。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比如说我怎么能够讲清楚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该隐的问题是觉得神对他不够好，神对他弟弟亚伯比较好的话，那么该隐这个时候应该来处理的，应该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不公平？神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不爱他？也许当他回看的时候，他会看到很多神的恩典在这里。可是如果当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思维当中的时候，我们以为神我们以为神这样做就是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被罪辖制住了，就被那种的自怜，也许该隐要处理的是自怜的问题，就被那个自怜这种的罪给控制住，然后就开始把它给发大了。那么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有一种这种的容易被勾引起的这种的罪性在当中。我们不能够讲说这个是别人的问题，这是我们不能够去怪人，也不能够去怪神，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用，会导致更大的灾难的产生，会导致谋杀案的产生。我们要想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是圣经在这里清清楚楚的讲到，是说罪恋慕我们，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去反抗，也不是没有办法就受他的这个控制，而是说你有能力，我们有能力去制服他。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别人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用你自己的责任。比如说可能我也会经常去羡慕别人呢，羡慕别人，我就觉得哎，羡慕他怎么就可以这样，他这方面比较好，然后羡慕他可能哎，在这个地方他比较顺，或者羡慕他哎，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得到比较多长老啊师母的爱，那我也会去羡慕。可是如果我被这种的羡慕去制服我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是看他哪哪都不顺眼，当他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空气当中有一种苦味儿，这种的苦味儿，我就要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啊。这有两种方法可以两种方法处理这种的苦味儿，一个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高更快更强，然后更有这个更有本事更有 power， 然后另外一种，然后就是在心里面就是你可能会恨他，然后嫉妒他，然后说的话就是从这个苦的空气当中渗透出一种酸味儿，然后就是会挤兑他，这是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如果不能够去控制这种罪的话，要不然就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要不然就是对拿针去插别人。那还有一种的方式，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处理你这种自怜的问题，或者是处理神对我不够好的这个问题。当我再去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哎，其实我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深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神他老人家对我好像不够意思，不是很好，我就会觉得好像神对我不是很好。为什么对我不是很好呢？听我给大家数一数啊。我觉得我的爸妈不是很懂得怎么去进入亲密关系，他们不是很懂得怎么样去彼此的相爱，不是像人家那种的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怎么样，然后见面之后就拥抱啊，然后你爱我我爱你啊。在我们家里我爸妈都是 用那种的啊服饰啊，然后用到什么事情就冷言呢、啊，也没有热讽的、啊，就是这个不就是冷比较冷酷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也觉得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怎么把这种亲密关系去传达给他的孩子，就是当他们他们可以把最好的都给在我身上，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不能说从来没有，他们好像不懂得体贴我的情绪啊，不懂得体贴我的情感啊，然后特别是也从来没有鼓励啊，然后就导致我到现在，然后还是对于进入亲密关系，然后也是有一种的惧怕，然后导致我也不懂得怎么去跟别人很亲近的在一起的相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去怪，然后呢，在你怪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个怎么说，人有一个很，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是一种很其实说起来是蛮虚幻，但是却是很真实的一种的本领，就是把我们想象当中的事情去合理化，把我们。我们以为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会构建出来我们的这个思维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会给你自己的思维的世界构图，就比如说我会觉得可能我是在家里面是次等的被爱的，那在我的生活当中就会发生一些的事情，就会好像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印证了好像心理学家就说是自己在跟自己玩的一个心理游戏，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在构建在这样的一个构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然后很感恩就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和有不一样的方向去再去看这个问题，然后当我以前回想的时候，回想小时候的经历，我就说我的一个 statement， 我的一个宣告就是我妈妈从来没有搂过我睡觉，然后就记得是有一次天是那个大雷还有大雨是非常的大，然后我自己一个房间，我父母让这在另外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进来我的门，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然后我妈妈一进来就跟我讲说，不是我要进来的，是你爸让我进来的，害怕你害怕。然后他进来之后他说然后他就把手，他是就是妈妈搂孩子应该是很自然的嘛，那对我跟伊娃我们示范一下。对。就比如说，对，应该是很自然的，你搂着睡觉吗？那很亲切吗？那我妈是怎样的？你别走，我妈是这样，她攥起了拳头，你伸直，就这样，放在我的身上，谢谢伊娃。然后就是激动的我受宠若惊，我妈妈终于搂我睡觉了，激动的我一晚上没睡着，真的是那天晚上就是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应该我不大，但是我就很激动，我就想说我妈终于搂我睡觉了，我是谁呀？我何德何能，我妈竟然可以搂着我睡觉，然后她的手就放在那个边，我就不敢动，我一害怕我一动我一喘气，她的手就掉下来或者到什么地方，我就一晚上没睡着，然后这是我唯一的印象，所以呢我就有个感觉，我觉得感觉我妈不爱我，然后前两年回家呢，我就前两年还是前段时间，总之然后我就回家呢，然后跟我妈关系也好了，我就跟她去投诉这个事情，我说妈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就搂过我一次啊，然后还是就那一次，那我那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然后我妈就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小时候多少个夜晚是我搂着你睡觉的，你爸爸上夜班然后我上夜班，是就是说你不记得了吗？我把你背在我的后面，然后天气这么寒冷，就是冬天北方，我是山东人，就是北方的冬天那么冷，然后你的手这么凉，然后一会儿放在我的脖子里，一会儿放在我的这个腋下，他说你个没良心的，你都不记得了吗？然后我一想，哎，好像确实是有这样的印象发生，就是好像真的是很多个夜晚 我妈妈不仅是搂着我睡觉，而且她还是背着我，背到她上班的地方，然后跟她一起，就是叫打通铺嘛，因为我妈妈是这个 operator 话务员，所以她一边听电话，然后我就在她的那个脚边上，一边在那边睡觉。然后确实是这样子，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我妈妈告诉我了，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印象呢？哦，原来我妈妈跟我一起的时候，搂着我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是背靠背的。就是我妈就是说她很气，就是很不希望那个，因为冬天也很冷嘛，很那个风进到被子里面，所以她就老骗我说，哎，我们背靠背看看谁能够靠得更紧，把那个被子弄得更紧。所以那种的感觉就是不是面对面，不是心与心的交流，而是一种的背靠背的这种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感受到那种的亲密关系。所以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妈不爱我。但是那个事实是她就是她真的是给了最好的给我。然后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弟兄吃早餐，然后那个弟兄也跟我是同样的分享，就是他从小就一直以为，他是家里面的老三，他有两个哥哥，他从小一直就以为他的妈妈喜欢他的大哥和他的二哥，然后就对他是特别的不是很好，对他比较偏心他的大哥和二哥，这个是他一直的这样的一个确认哈。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了，真的是年纪也大了，可能就要过了这个40多50岁之后啊，对人生比较看得开看得淡的时候，然后再去有一次他的大哥跟他的二哥跟他说，哎，我觉得小时候妈对你比较好，比较偏心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用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明一切，用我们主观的看法来说明一切，觉得我们没有，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到，神对该隐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好。首先就是当他去犯罪的时候，神没有，当他发怒的时候，神没有立刻的说你凭什么发怒，你不应该发怒，而是神给他一个机会，邀请他反思在他生命当中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我在猜啊，如果是那个时候该隐这样的说，哦，当神说啊，当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的时候，该隐大大的发怒，然后当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而且神不让他凭空想象，哦，神说你若行得好，给他一个原因，你若行得好岂不能悦纳，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的时候，如果是换成我们正常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应该去反省一下，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把最好的留给了自己，我没有把我最好的去献给神，是不是我好像以为我做了这些事情神就应该悦纳，当神不悦纳的时候我就不开心，而不是在看是说，哎，神你究竟你想让我这个人改变的是什么。作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跟神关系好的人，不仅仅是活在自我中心自我的世界当中，用自我的这个判断去来判断这个世界的人来讲的时候，他应该会有这样子的反省。可是亚伯没有，亚伯的问题就是怪神怪人，就怪他弟弟，就是因为你的出现影衰着我，就是怎么说，反射到我是一个坏人，然后就是因为神你对我不够好，所以对神也是有一种的怨气。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故事，然后当我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数，很有意思。我昨天前天我都在数我身边的这种的恩典，我想说是这样啊，也许那我爹我娘不够怎么懂得去经营亲密关系，也许他们现在没办法在我身边来好好的去照顾我，可是我觉得我也不缺爱呀，神对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神也真的是没有缺了我什么呀。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哎，我要拿大伊娃举例子了，我感觉好像 就是说我也有大伊娃，大伊娃看我就像是女儿一样，不仅有大伊娃，我还有 Grace。 然后之前那个星期我就说哎呀，在这个香港待太久了，缺爱了，想去你们家吃饭。然后 Grace 说随时欢迎，虽然到现在忙的还没有时间去，但是就是说神真的是给了不同的恩典。然后对大伊娃就对我非常的好，说好到一个地步让我很震惊。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还呢？别人对我这么好，我就很震惊。结果他就让他的女儿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然后就说哎，今天给大女儿买了这个，应该给小女儿买这个，买了这个妈妈自己也应该奖赏一个。然后让我的心里面一下就放心了，就让我觉得是一家人而不再是外人。还有就包括温迪，我们一起唱歌，我的喉咙不舒服，立刻第二天就什么灵芝孢子破壁的，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有喝，因为我觉得太难喝了，但是那种的爱就是在这个东西，在这个当中去显现。而我举这个不是我心里面不感激其他人哈，我只是在想说，也许你觉得你是缺这个东西，可是当你仔细去回想，当你去看你身边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缺。你觉得你缺什么？你觉得你缺爱，那你就去数一数，去看一看，去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缺爱。你身边也许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给了你很多的爱，不过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就觉得应该的，我献祭神就应该悦纳，我是一个 the man from God， 神就应该爱我，人就应该爱我。或者是说你就看不重，你就只是执着在那一个，执着在那一个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意念当中，就是神对我不够好，神对我不够好，神对我不够好。不管别人对你多么好，你都看不见，因为那个东西没有按着你要的去成就。然后最后我想讲，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罪的时候，是会有审判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后来当该隐做了这样的一个杀人案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审判就是，第一，罪不能隐藏。神问他，该隐啊，你的兄弟在哪里？那他本来以为可以隐藏，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结果神跟他说，有声音从地里发出来，向我哀告，地张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这是人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受诅咒。在创世纪前面，在第二章人犯罪的时候，神没有咒诅人，神咒诅的是那地，神还有咒诅的是那个蛇，神没有咒诅人。可是在这个地方，当这个罪延续下去的时候，神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去咒诅人。然后我就觉得该隐也真的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就连这个罪的后果，这个惩罚，他都可以去跟神 argue， 他就说这个我受不了啊，这个太大了对我的，然后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所我能当的。然后他又开始想象，你如今驱赶我离开这地，一致不见你面，我必飘离，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然后神在这个时候竟然给他一个恩典，竟然愿意接受他这个讨价还价，然后在他的身上，在他哪啊，给该隐，在该隐的身上立了一个记号啊，说凡追讨他，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其实神可以不立这个记号的，可是当神立了这个记号的时候，别人真的就是可以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别人就真的是不会杀他。可是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当我们自己处理罪的时候，我们处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该隐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离开了自己神呼召他去做的那个事情，就是那个地，那个地就是他工作的场地嘛，他离开了那个地。再一个就是他离开了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他 from the face of the ground， from the face of the God， 就是从地的面和神的面都离开了。当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去 受这个罪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悔改，仍然就在连惩罚都要在自我中心、自我世界当中自我惩罚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这个可以叫神给我们的 calling， 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就会离开神让我们本身祝福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要让我们在当中去发挥我们的本事的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就会离开神。有多少的人因为顶不顺自己同事的一口气，去离开了他可能是喜欢的工作，去找另外的工作，结果到另外的工作又碰到了同一个人，然后就当然不是同一个啊，同一类人，然后又碰到同一类人，然后又顶不顺一口气，又跑到教会，就教会应该是一个有爱有恩典的地方，结果在教会当中，在可能在他的小组，在他侍奉的团队当中又碰到了那一类人，然后就离开教会去另外的教会。如果他有一点神学训练的话，我自己起一点教会。就是有多少的人真的是因为这种的愤怒嫉妒处理不了罪，离开了人，离开了神，离开了神让我们去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离开了神的面。所以在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神真的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又不长久怀怨的神。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的罪伏在我们的门前恋慕我们，要来去控制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罪所，千万不要让罪来控制我们，我们要向罪来去控制它，来向罪说 no， 而且向啊要去制服它，不要让它再，不要让它再发达。然后当有些问题出现的时候，真的是多反省一下，反省一下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怪人，不是怪神。所以从今天的这个啊经文当中反省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你如何过一个可以，你如何过一个可以去自由不被罪去这样的一个制服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然后让我们一起有一点安静，还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完成了今天的讲道，完成了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不知道今天你扎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种子是什么，是不是要让我们心里面不再怀怨某个人，又是不是让我们去释怀一个好像童年的伤痕，让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又或者是主，你只是单单的要让我们相信你有多么的爱我们。该隐难道是神吗？该隐难道是那一个神可以去知道神到底公平不公平吗？主啊，你才是那一个唯一的主，你的爱是公平的，你是公义的神，你不会爱这个偏心那个，你也不会喜欢这个恨恶那个，就连法利赛人你都一直不断地给他们机会。天父，求你真的是转换让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可以去相信神就是爱，让我们可以相信神是公平的，让我们也去看到神你在我们身边放下了多少的爱，就连惩罚你都赐下你的 grace， 你都赐下你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受得住。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面对罪的时候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他，能够真的是去制服他，去处理他，而不是让他在我们身上发大。谢谢主，我把我们心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愿你亲自处理我们心中的怒气，愿你亲自处理我们心中的不服气，也愿你亲自处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的嫉妒。 就愿意天父，你的对我们不间断的爱，成为我们继续爱你、继续爱人、继续爱神的确据。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